今天正道的是李律怀牧师，他要讲的题目是我有这么坏吗？一个很奇特的一个题目。他的圣经在两处，都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处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处是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一二三。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东的犹太内，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医好了他们。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说：人根据某些理由休妻可以吗？第二段经文，请听我来念，在第十六节到第二十六节，同样第十九章十六节，有一个人前来问耶稣说：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耶稣说：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他问：什么诫命？耶稣回答：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供，当孝敬父母，当爱人如己。那青年对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了什么呢？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完全，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青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原来他的财产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把先交给门徒听见了，十分惊奇，就问他：这样谁可以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把神交给牧师。
在我们正道之前，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然后呢，我们只读一节，第四十二节，第十章第四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无论谁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个喝，我是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赐。我为什么会读这段经文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读马太福音或者四福音书的时候，谈到这样的，好像你怎么样接待，接待这两个字在福音书里面很有深刻的一个意思。他在讲什么呢？基本上是在讲说，当我接待人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哦，好朋友来了，新朋友来了，我们接待，不只是这样而已。他基本上是说，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在这个末世里面，在一个敌基督的活时代里面，我们接待一个人，就是说我仍旧抓住我的信仰，我要接待这个人，因为他是跟我一起都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当我们说，当这个门徒当任何人因水因着门徒的名字呢，把一杯水给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中一个人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得到赏赐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带着朋友来到这里，除了庆祝圣诞节之外，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们不可以忽略，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件事情，就是还有许多人因为主的缘故，为主的名字的缘故，为圣诞节的缘故，他们预备很多丰富的晚餐。呀，哇，你说这个我们是不是跟这个经文有没有关系呢？要，这个是我们是活在敌基督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弟兄姐妹们能够为他们煮上美好的食物，预备水，然后来招待他们，你们必然会得到赏赐。我代表教会，有代表长职来感恩，那同时也谢谢你们的付出，因为你们很多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次序单里面，但是你们煮了很多，然后同时也很好吃，所以我为你们感恩，也感谢你们。所以我相信神必然会抓住这个应许来报答你们的。好，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讲道信息。 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这时候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无论是大人小孩，虽然有些小孩子身体不舒服，主你仍旧向他们说话，打从他们小小的心灵里面，主啊，你就知道让他们看到他们是需要耶稣基督。我们为着他们来感恩，虽然有些人身体不舒服，但是他们今天仍旧抱着一个信心来敬拜。求主你悦纳我们的信心，求主你的圣灵这时候亲自的动工，愿主你的荣耀。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有这么坏吗？当然这句话不是问我自己，我当然没有讲坏，我哪有讲坏。好，我有这么坏吗？如果是翻译的话，你可以翻译成 Am I really that bad? OK。然后如果是 Isabel 讲， Isabel 说 I got so bad man OK。 所以这段信息是针对不同的群体讲的同样一个东西。我们有这样坏吗？我真的有这么坏吗？好，我相信在今天，我们昨天如果我看一下 OK 不要紧，好像新朋友不是很多，但是不要紧。 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两个发现。第一个发现就是说，你的朋友会更加的认识你呀，认识你啊，认识你什么呢？认识你这个人很唠叨很啰嗦啊。圣诞节要到了，每次打电话去邀请他，哦，你说我可不可以去你家报佳音，有些时候我打的电话，我问其中一个我一个朋友，我问到我都不好意思。他后来，他过去很喜欢我的，然后过去他很尊敬我的，所以那过后，那当时很多时候他都是很喜欢跟我坐下来谈，哇，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谈，尤其是谈建筑的东西，他很喜欢我的。但是后来发现到这几天不太一样，哦，他不太喜欢我了，他会避而远之的。为什么呢？他发现到，哦，原来我这个人跟你做认识了这么多年来十年的朋友，原来你这个人这么令人讨厌。你这么烦，你这么令人反感的，为什么呢？我就跟你讲，我不要去你教会了，你就不要再打电话给我嘛。我说今天的圣诞节，我发现了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也发现了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发现。好，第二个发现是什么呢？好，我们可能也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如果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我说如果你真的今天第一次接触，听到耶稣基督，认为，然后你听到说您必须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我要恭喜你。因为过去你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或者你听过但是你不很看重的，但是今天我恭喜你，因为你的罪可以获得赦免。都只是这样，你会发现到，哦，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你的罪不再被定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这个时候你听完信息之后，你心脏受不了，你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去，你的灵魂是直接到基督那里去的。不只是这样，将来我们的这些信主的人呢，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荣耀得胜的身体。然后不只是这样，我们还会在新天新地敬拜他，我们还会继续的服侍他。所以不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只是在那边唱歌而已，不只是，然后我们会敬拜的，我们还会服侍的。然后在那边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在基督里面和他一起同享这永生，这是福音的一部分，这是好的消息。大家很喜欢听到这样的福音，哇，好的无比。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福音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呢，每一个人不信的人都会经历第二次的死。哦，那个福音还讲到说，那些不信的人将来会永远与神的爱隔绝。就好像耶稣基督登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是的，以后那些不信的人在阴间，你永远都是在那边呐喊。不只是这样，那个时候你永远是与神的爱隔绝，你永远与神的宽恕隔绝，你没有办法得到宽恕，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引导，你永远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完完全没有。因此耶稣那句话，在十字架那句话，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将来在阴间里面会面对的情况的一个警告，这是福音的第二方面。所以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讲说，哦，你灵魂会到天堂去，这只不过是一部分，你要告诉他福音的后面还有阴间，福音的后面还有那些不信的人永远会咬牙切齿。 好，弟兄姐妹，这是第二次，我们第二个在这个福音，在这个圣诞节我们会听到的第二个发现。好，如果你是信主的人，好，信主的人可能你信，我不晓得你信主多久，你后来你说好，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人就是有一个毛病，我信主的人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后来有些时候你坐下来的时候，你说哎，起初我听到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时候，哎，好像很容易哦，到天堂去好像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很便宜的一件事情，我什么不需要做，你就可以直接到天堂去，这个很简单啊，你越想越不太对，好像是神话故事。然后后来你又在想多一件事情，你说是的，就算你说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真的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吗？我真的是一个这么糟糕，像你们基督教时常所说的是一个罪人，那么糟糕的一个人吗？因为我严格的看我自己，我有做一些好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好，就在你认为你是好人的时候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问挣扎，到底我要做多少好事，我比较有信心要做多少好事，什么是好事，要多少，这个是我们要去衡量的吗？因为真的有些事我们真的很不踏实。今天你就算你说好，我们离开世界，你真的有信心到天堂去吗？哎呦，是好像哦，今天我主日学好像没有好好教，我信心不够。今天我唱诗唱走音好像不够，所以到底我们做多少？因此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尺寸，我们衡量从哪里来？我们有不同的要求。有些人要求不高的，是的，他起初他可能已经忘记了，原来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忘记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个永生的，我们已经得到那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确据的，但是我们忘记了。有些人还是要做事情，有些人的要求是不高的，他说我只要做基本的要求就够了，好像这样。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耶稣。好，这里这一群人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要求在永生在得救的事情上面，他们的要求很少的，他们只是要求做最少的事情，然后他们认就以为哎，我应该可以到天堂去的那种。然后这里谈到什么呢？这里是谈到有一群的法利赛人来问耶稣，我可不可以根据某些理由休妻，就是离婚，然后可以吗？我可以这样做吗？他们的根据是在哪里？能不能根据是说，因为摩西，他们的先祖摩西曾经写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娶了妻子，然后得着他以后呢，发现他有丑事，或者后来越认识这个妻子的时候越不喜欢他，所以你就可以把他休了，然后交给把写个休书，然后交给他手上，然后叫他离开。哦，曾经摩西讲过这句话。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在那个时候呢，在摩西时代就有两组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丑事？什么叫做不蒙喜悦的事情？哦，第一组的人就说：哦，不蒙喜悦的事情，丑事就是说这个妇女呢，这个妻子呢，她一定有一些绯闻，她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她做了不好的事情，她冒犯了人的事情，她做了令人可耻的事情，也可能是奸淫的事情。哦，在这种情况底下，把她休了，休了。好，另外一组的人，他们会比较开放一些。另外一组的人就说：哦，不要这样，我们不可以只是这样而已。他说，他这里讲到说，如果你发现到你这个妻子，在家里煮东西，为丈夫煮东西，不小心烧焦了啊，可以休她的。哦，有一组人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太太不煮饭就是这样。啊，好，你太太你不煮饭不要紧，我在等，我等什么呢？有一天我的太太跟我的邻居讲话，如果声量过于太大声，哦，我也可以把它修了。哦，羞辱我的名字，有没有搞错？我是牧师，你讲话这么大声，我可以把你修的。所以第二组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认为丈夫可以这样做。Alright， 好，无论他们是采取哪一个看法，宗教人士都是认为，法利赛人认为丈夫看到这两个情况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马上准备一个离婚证书，并且在法律的情况底下公平的对待妻子，公平的安排孩子的需要，公平的安排这个妻子以后生活的需要之后呢，好，你已经尽上很大的努力，在公或在私，在上帝面前或者在人面前，就是妻子岳父岳母的面前，你已经做了一个很公道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就算我这个人，我今天写了离婚的证书，我给了你这个女人，好，明天我可以平平安安去娶另外一个人，然后接下来呢，我仍旧可以是被上帝所接纳，被人所爱的一个人，是可以得到永生的。所以他们已经来到这个地步，就是说，哦，原来标准可以变成这么的什么，要求这么的少。所以法利赛人在这方面就问，到底我们这样休妻可不可以？虽然他是试探耶稣，但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已经把这个要求弄得很低很低。好，弟兄姐妹，这是多么方便的一件事情，难怪今天有许多人在婚姻的事情上面很草率，随随便便都离婚。这样的人不但误解了婚姻的意义，他们虽然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仍旧以为可以靠着这些起码的要求得到永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徒，就算你没有离婚，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事情上面，在永生的事情上面，我们也有最少的起码的要求，一定有的。打个比方，如果你今天已经离开世界啊，都还没，对不起，我这为什么就叫你们离开世界，对不起。好，今天是我离开世界了。好，我要离开世界以前，我可能很久没有来教会，可能我这个人也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不过我曾经来过教会，所以家人会很担心你的，家人会说，到底你这个人死了会去哪里？他们会跟你说，牧师，牧师，你就为他主礼追思礼拜，因为这个人李立怀这个人曾经来过教会，因为他这是说无形中人家就把这一个条件放在这个人身上，说这个人应该可以得到永生的，有的。如果你今天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耳朵，四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不只是这样，也有一些人不信耶稣基督，但是也是很久没来教会，然后突然间也是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父母亲会来找你，牧师，牧师，他这个人会不会得救？他曾经来过主日学，说只入主日学或者参加过诗班，哦，这个小孩子曾经参过诗班，曾经参加过主日学，这个是他们的什么基本的要求。这个事情一直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当说我们的教会，说普遍的教会， OK， 一定有的。有一天你 desperate 的时候，你已经紧张的时候，你一定会抓住一些基本的要求来要求牧师为你主礼追思礼拜，一定会的。我称这样的人为做最少的要求，然后要得到永生。然而不是每一个人会满足于这样的要求的，有些人喜欢做很少，很少就够了，不要太认真，有些人要做很多。来，我们看下去，一二三，这个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走在一个大路上面，然后呢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出现，哒哒 surprise， 然后他就问耶稣，耶稣，耶稣，我有一个很紧张的问题要问你，有关乎到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的一个问题。当然耶稣会听，那耶稣就看这个人，哎，看得不错，不但年轻，然后又很有钱，不但很有钱也很有威望，不但很有威望，在也是很金钱的一个人，因为他是管理会堂的一个人，然后不只是很有威望，很有在会堂里面会管理呢，他也是个很讲究干净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呢看来看去从头看到脚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是这样的站在我的面前，就说牧师牧师，我要问你有关永生的事情，哦，当然我一定高兴死，感动流泪，一定会的。哦，这个人，这个年轻人不简单，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不断要求改变自己的一个人。他只要能够活着的一天，他就是用那个不尽的，用不尽的精力来做每件事情，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所以难怪他说，耶稣，我什么都已经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 Alright? 然后不只是这样，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年轻人身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影子，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我们会自然会问，到底我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真的是正如圣经里面时常所说的这样糟糕的一个罪人吗？我不是什么都遵守了吗？我真的是这样糟糕的一个罪人吗？我真的有这么坏吗？坏到都要劳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世间，我真的这么糟糕吗？为了耶稣还为我受苦，并且降低他的荣耀，他的身份，受人家的凌辱，吐人家吐口水，然后打他，然后呢挂十字上十字架上面，我真的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吗？真的要劳动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所以想来想去，我们要问，我真的是这么坏的一个人吗？后来我们再冷静的想一下，我也问一些自己问一些问题。哦，圣经说你不可杀人，我想一下，我从小到大，我就想来想去，我几时杀过人？我连杀鸡都不敢。然后你说你不可以犯奸淫，我在想奸淫这个是禽兽狗才会做的事情，我这个人哪里会犯奸淫？我每天没看到老婆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工作了，怎么去犯奸淫？我想来想去，我怎么去犯奸淫？就算有些时候我真的忙死了，我也忙得团团转，我怎么去搞有时间去搞奸淫的事情？不可能，我不可能去犯奸淫。还有这些人讲说你不可以偷盗，然后想来想去，哦，我虽然我不是 Bill Gates， 我不是很有钱的一个人，但是我还不至于去偷，要因为我从小父母亲就很严格的告诉我，管教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你不可以贪心，尤其是我的祖母，我祖母会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占别人的便宜，哪怕别人占你的便宜，哦，所以我从小就是不太喜欢占人便宜的事情，哦，我以为我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与人分享食物，恐龙让梨。所以我梨我会让给别人的，榴莲我自己吃。哦，我是个不会偷盗的人，我不会贪心的。但是我可以问一个，所以不信的话，你可以问我的亲戚。哦，我的亲戚每次来我家的时候，新年的时候，你问他们，他们会说：哦，你们这个家庭太好了，父母亲管得太好了，整个九个孩子都是这么孝顺。哦，尤其是排行第八那个。到后来呢，他们可以做见证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去偷盗的一个人。不只是这样哦，你不可以做假见证。哦，我们也没有做假见证，我其实做过假见证，因为从小就开始，父母亲就不断提醒我，这个人你要做个老实人，诚实的人，那你看就懂了。好，我们只会照着事实讲，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然后呢，若有任何虚假的事情呢，我如果讲骗话，我的祖母时常提醒我，天打雷劈，你要小心。那后来呢，我就忘了，我就别忘哦，那不要，那你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大学，去以前我读的大学，你去我工作的场合，你去问公司的那些老板，你问他们我过去的品格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哦，我是一个从来不做假见证的人，我真的这么糟糕吗？我真的这么坏吗？需要耶稣基督吗？好，我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真的我很孝顺父母，这不是废话来的。我在想，不孝的你要孝敬父母，哎呦，我想来想去，拜托，这种话还要需要讲的吗？连乌鸦都会做，我这个人怎么不会做？乌鸦会做的意思就是说，小乌鸦小时候，大乌鸦会养小乌鸦，养到大乌鸦，小乌鸦变大了，大的乌鸦变成老了，所以大的乌鸦来养老的乌鸦。哦，乌鸦都会这样做，我听，至少我听故事以前是这样，不晓得乌鸦是不是真的这样做，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来想去，以前听这种故事的时候，连乌鸦都会做的事情，我们这些人怎么做不到？我每个礼拜天都陪我父母亲吃饭，你说我还不孝顺吗？你还要我做什么？我陪了老妹都陪你啊。然后你说你要爱人如己啊，我想来想去， 我是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人吗？哦，我很爱人，我的怜悯心很重的。你不相信的话，你拿你的纸巾出来，我给你一块钱。真的，如果我在小贩中心，你跟我去吃饭，要如果一个老人家拿了三包、两包或者五包的纸巾拿出来，我一定一块钱拿给他的，就哪怕我真的没有用了这样多的纸巾，然后我的纸巾可以储藏很多，可以开一个 7-Eleven。哦，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人。然后呢，有些时候如果你跟我一起乘搭 MRT， 我会让位给你，因为你比我更有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这么糟糕吗？真的坏到这个地步吗？所以我后来我信主一段日子，我就问这个问题，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吗？正如基督所讲的，基督教所讲的。所以有一个年轻人，就好像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这世界就是这样，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这样许许多多不需要耶稣基督救恩的好人。然而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这个年轻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他句话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耶稣耶稣，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我仍旧缺乏一个安全感？我似乎好像做了这个，又好像没做另外一个。到，请你告诉我，还有什么还没做的，请你告诉我，不然的话，我真的不晓得我离开世界，我的灵魂到哪里去。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哪怕看起来是好人，他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人，所以他问耶稣，我还要做什么？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这样的人是一个要做到那最多，达到最多要求的那个人。他之所以会缺乏这个把握、信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心里面，他口里虽然承认自己孝敬父母，虽然他说我孝敬父母，但是他知道，每一次他要孝敬父母的时候，不是马上去孝敬的，他也不是每天孝敬父母的，他可能是一个礼拜才去孝敬父母一次的。虽然他很努力孝敬父母，但是呢，这个年轻人他有些时候也会发怨言，有没有搞错，你们这两个老了，长得这么大了还要我喂你。我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哦，耶稣当然耶稣也是知道的，耶稣知道这个年轻人所做的后面还有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小罪，数不清隐藏的罪恶，正如你跟我一样。因为这个年轻人，哪怕他说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人，爱帮助老人的一个人，可是他也有骄傲，也有自夸的时候。哎，你看，我让位给这个人，你呢？这个年轻人虽然他没有贪心的时候，他没有做假见证，但是他却是有贪婪别人妻子的动念，有的。他也有羡慕别人的时候，别人房屋、别人妻子、别人财物、别人的汽车贪婪的时候。还有这个人，他虽然是很努力的来爱别人，但是呢，他也会当他得不到别人的回应的时候，他会自怜的，他会很生气的。我做干嘛做这么做这样多的东西？我得到什么好处？不只是这样，这样的人，就算他说我要帮助这个人，我要爱这个人，但是呢，他也会在背后讲一些人的闲话，然后有些时候也甚至会发怨言。哦，弟兄姐妹，我们想来想去，无论我们是属于做最少的那个人，或者是做这个最多的这个年轻人，我们永远都是没有平安的这个人，没有把握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会不断的问，无论你做了多少，你会问，到底我还有什么事还没做？到底我们为什么真的是需要耶稣基督？我们看一看，不只是你个人的问题，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你再看一下这四周围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好，这个是一个 Ferguson， alright， 这个人叫做 Michael Brown， 是一个黑人。这个黑人有一天跟他的朋友去到一个商店里面去打抢， 抢完之后呢，出来之后就给警察看到了，然后警察去追他们，然后接下来就有这个冲他们警察就要追他们的时候呢，追他们抓他们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有这个斗争的时候呢，警察就向这个年轻人听说开了总共前后开了12枪，有7枪到8枪打在这个黑人的身上。而这个年轻人很年轻而已，所以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引起了骚动，因为开枪的这个警察是白人，死的是黑人，所以就很多人就说你们这些种族歧视的这个白人警察。因此呢，从这里这到今天为止，他们还在示威。那我们在谈什么？我们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美国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它也是很讲究法律的一个地方。他们的这个法律里面，难道法律里面没有讲到说你不可以杀人吗？法律里面有没有谈到说你不可以做假见证呢？有。法律里面有没有谈到你要爱别人吗？有。你要为别人设想是有的。然而给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警察如何做见证，或者是无论是法庭的陪审员做什么决定，无论是这些黑人这些反对的人他们在做怎么样 的反应的见证的时候，基本上都给我们看到，只要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所的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法律的时候，他们永远没有平安，永远没有和平的可能，不可能有和平，这是一个老问题来的。只要有一个人一个国家他们是在守住外在的法律的时候呢，他们只要是把耶稣基督排斥在外面的时候，他们是永远没有和平的可能，是没有可能的和平的。而这样的事情是一个不是一个新鲜事，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一个新鲜事。如果我们好好看圣经，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还是小婴孩的时候，在这个希律王就做一件事情，哦，请你们这几个博士找这个小婴孩的时候告诉我，我要去敬拜他。但是希律王不是要去敬拜，希律王是要把婴孩给杀掉。从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政治上面，从圣经给我们不断的看到，每个年代都有在政治上面都把耶稣基督排斥在外面。如果你不信的话，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希律王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在政治上面，尤其是最近美国非常乱的，就是说你们从此不要唱圣诞节的诗歌，你们不要去传福音，你们也不要让小孩子听到福音，在学校里面听到福音，哦，把这些东西，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这个神话拿出来，哦，今天你会听到这样的事情。从政治的法律，从政治的这个层面来看，他们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的希律王一样。法律是这样，然而不只是这样，教育界也是这样。今天你不用到美国，你在新加坡就可以了。只要你好好的去接触一下理工学院或者是大学，你会接触到的都是在反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反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立场，永远都是反对。他会永远告诉你说，一切无论在谈什么的时候，一切都是什么自然产生的事情，一切都没有一个创造者，一切都不需要有耶稣，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人从猴子变来的东西，一切都是这样。所以今天的教育界就是在教你这样的东西。所以教育界里面永远都是告诉你说，我们不需要耶稣。不只是这样，我们甚至在宗教界里面，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有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也在排挤耶稣基督的。而今天我们的宗教也是这样，我们宗教告诉你说你要做很多事情，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不然的话你不可能能够到西天去，你不可能到天堂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要继续的持守的任何一个法律，任何的律法，无论你做多做少，只要你把耶稣基督排斥在外面，我们永远都是活在这样一个老问题的事情上面，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和平，不可能。所以这个年轻人虽然看起来是很爱人如己的，不过呢，他跟你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很糟糕的一个罪人，活在一个非常糟糕的世界。所以因此在其中一个报佳音 的一个分享里面，我说到这世界不可能会更好。2015年就算你 count down 新加坡50岁人去 count down 的时候，明年也不会比今年好，会更乱，会更糟糕。到底因为这个是一个老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要该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一二三。是耶稣说，年轻人，年轻人，如果你想要完全，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哇，耶稣真的这么贪钱吗？把所有的你的钱拿出来。然后对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永远看教会是一个很贪钱的一个地方。哇，信耶稣要给这么多奉献。然后弟兄姐妹，到底耶稣在谈什么？好，我再告诉你们另外一个见证，很精彩的一个见证，也是有关于黑人跟白人的事情。曾经有一个黑人从非洲离开非洲，不懂是哪一个南非还是西非，我忘记了。他后来跑到，好像是到美国去，是一个年轻人来的，去美国工作，在一个公司快餐店里面工作。他在那边努力工作，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有个心智，他说：“我老远从非洲跑到美国，我迟早要在美国能够立定，然后并且呢在这里安居。”然后乐业，然后同时也有个自己的家庭，他就是要抱这个信念。说因此他这个快餐店，他很努力的工作，所以这个年轻人就是做工做到很迟的，晚上一两点才结束回家的那种。但是呢，这个黑人，因为他是黑人，又是非洲的人，所以他来到这个公司做，在来到快餐店做工的时候，时常受到白人的讥笑。白人每次捉弄他，白人每次拿他皮肤来开玩笑，所以呢，白人也歧视他，给他很多他不是他该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个晚上，这个黑人就开始很恨这些白人，但是这些白人体格比他大，他动不了他们，但是他就把他的怨恨全部累积在心里面，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累积在他受不了了，他就一点多的时候就从他快餐店的背后的后门走了出来，要休息一下子。他走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哟，前面刚好有个白人，很漂亮的白人的姐妹走过去。他说：“好，既然男人我不可以动，我动女人。”所以他就把这个女人强奸了。这个女人被强奸之后呢，又那个是个很暗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再加上他又皮肤又黑，所以那个白人的女孩子真的不晓得是谁来的。所以后来这个女人被强奸之后，她是一个基督徒，她是一个结婚的一个妇女。她回家说她哭得要死，她说：“我刚刚从教会回来，我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和两夫妻就在那边哭，一直在哭，他们挣扎了很久，后来他们发现到该如何的走下去。然后后来接下来她怀孕了，哦，那个挣扎更大，到底我要不要把这个孩子生出来？如果生出来，我每天看着这个小孩子，就使我想起那件事情。我要不要把孩子小生出来？我和丈夫也挣扎得很厉害，因为他们也那时还没有孩子，他们挣扎得很厉害。所以后来两夫妻很敬虔，很爱主，他们就祷告，祷告，祷告。他说不可能把孩子打掉，还是要把孩子生出来，是一个小女孩。生出来的时候，这小女孩很可爱。所以生出来后，他们就妻子跟这个丈夫就尝试把过去的东西给忘记，重新开始用基督的爱来抱这小女孩。可是这样好的日子不长，后来发现到这小女孩有一种病，很奇怪的病，需要输血的，而这个血只能够从父亲那里来，就是从这个黑人来。哦，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年了。本来他们这两对白人的夫妻不想想起这种事情的， 不过这个时候，这小女孩如果没有被输血的时候呢，没有父亲的血的时候，她是活不下去的。哇，这两个夫妻又在挣扎，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到底要不要去找这个父亲？但是找谁我都不知道是谁，因为过了好多年了。所以呢，他们夫妻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他们就登报写了这段经文啊，写不是经文，就写了这样一个消息，他说在某天某年某夜的几点钟，我被一个人给强奸，我已经为了你生了这小女儿，而这小女儿现在需要你的血，如果你是她的父亲。哇，就登上去。哦，这个新闻报道登上去的时候呢，哇，就轰动。因为当这新闻报上去的时候，你不只是那个白人的妇女得到很多的那个什么，把过去东西挖出来给人家看到，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黑人发生什么事情。那个黑人自从强奸了这个妇女之后呢，他感到非常的懊悔，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让他感到非常懊悔，为什么他说我会做这样的事情。但后来他就继续努力工作的时候，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他们结婚。哦，真的后来他有自己的快餐店。哦，不只是这样，后来他说哦，我有自己的小女孩，他们还生了自己孩子。那后来是日子过得非常的惬意，一直到这个新闻出现为止。哇，他就想起哦，过去这些事情很令他感到非常内疚的事情，突然间又出现，又要好像我去负责任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挣扎得很厉害，这黑人挣扎得很厉害。他说，如果我现在承认我是那个强奸犯，我的太太一定会跟人闹离婚，我的孩子会怎么看我？哇，他也挣扎得很厉害。但同时他又想到说，如果我不去这个医院找这个妇女的话，不，这个白人的妇女的话，哦，我这个女儿会死的，他的内疚会更大。哦，这个黑人挣扎得很厉害。后来他不得不做一件事情，他不得不在他的妻子面前承认他过去所犯的这件事情。虽然他妻子很生气，虽然妻子很想离婚，但是没有离婚。后来这两夫妻，黑人的夫妻呢，就来到医院来寻求这个白人的夫妻的赦免跟原谅。后来血就那个父亲，这黑人就把血什么捐给这个小女孩，这小女孩就继续活下去。那我要问你，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好人的话，如果是一个秉什么守法，秉公守法的一个人的话，今天我守这个法律，明天我守这个法律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人与人之间仇恨的问题，除非你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如果我是这对白人的夫妻，我真的是做不到，除非我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我还会挣扎得很厉害。所以他明白这对夫妻在讲什么事情，这对夫妻为什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让耶稣基督的恩惠充满他的心，他让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发现到原来耶稣过去也曾经为这对夫妻死在十字架上面，因此他能够才做出这样的事情，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无论我们遵循的最少的要求，或者是最多的宗教上面的生活的要求的话，我们永远都是不达标的，我们永远没有平安的，我们永远都是人与人之间一定有仇恨的，只是你不说出来而已。除非耶稣说，就好像告诉年轻人吧，把你最爱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住在你的心里面。让我住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的心被耶稣的爱所改变，被耶稣基督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你才有好好的办法活出一个得永生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永远就好像世界一样，把耶稣排斥在外面，你的生命还有我的生命，我们永远都是没有平安，我们也永远没有和平的可能。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必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句话在讲什么？
这句话不是告诉你我信你们这说那些信不信耶稣的人就吓到，有没有搞错？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就不可以有房屋，就不可以有兄弟，不可以有姐妹，不可以有父母，不可以有儿女，不可以有田地。哦，这么糟糕，我哪里要？很多人会问这种问题的。但是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这句话是告诉你说，当我们说凡为我的名的时候，基本上是告诉你说，你要爱你的房屋，你爱你的兄弟，你爱你的姐妹，你父母，你儿女，还有你所有财产之前，你要先爱上帝。凡为我的名，你先爱上帝，你先爱神，你爱了神之后，你才有办法好好的爱你的兄弟，更好的爱你的姐妹，更好爱你的父母，更好爱你的儿女，并且更晓得如何来掌管你的田地跟你的房屋。你要先爱上帝。所以律法书里面最大的总纲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爱神。第二个是爱人。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可不可以选择，我可不可以单单选择爱神而不爱人呢？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选择爱一个神，爱神而可是又不去爱人。但是我要提醒你，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你的神一定不是耶稣基督，你的神一定不是圣经里面的神，你的神一定是你的偶像，那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因为当我们晓得真的如何爱我们的神的时候，爱那个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 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可能不改变的，你生命不可能不改被不被改变的，你不可能心里面没有上帝的恩惠去爱过去你不可能去爱的人，哪怕那个程度是很少，你会慢慢增加。可能过去你没有爱过你的女佣去爱他们 please， 因为女佣需要耶稣基督，不要把它当作女佣来看待，它也是神把它放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来工作的时候呢，基本上你是有责任照顾它，让它归向耶稣基督。不要把它当作女佣，它是你要服侍的，你要接待的一个群体。你要先爱神，如果你不爱神，你不可能爱你的女佣，你不可能爱你是周围的人。有些人看来很讨厌的，但是你爱神之后，神会慢慢改变你，恩惠会充满你。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你不可能不会去爱人的。一天一天，神的恩惠会改变你这个人。第二，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可能不爱神，可是仍旧去爱人呢？也可以。迟早你会像法利赛人一样，迟早你会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做来做去都是永远做不够。你迟早会像这世界的人一样，人与人之间永远没有平衡，永远没有和平，永远都是有仇恨，因为你没有爱神。所以今天如果你好好的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他谈到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谈到婚姻的事情跟家庭的事情，第二他谈到什么呢？你的灵舍。所以我们在谈什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开始爱神，在爱人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就晓得如何去爱你的婚姻，珍惜你的婚姻，爱你的家庭。第二，你就爱你的灵舍。基本上这些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的层面。还有什么你不能够去爱的呢？所以马太福音从法利赛人谈到休妻的事情、离婚的事情，一直到谈到彼得这个人说：“我已经把全部奉献给你了，我还有什么呢？”从头到尾就在谈这件事情，你要不就是跟随耶稣，你要不就是爱耶稣基督，不然的话你就是像这世界上的人，随随便便离婚，随随便便不管小孩子，不把小孩子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你也如果你不跟随耶稣基督的话，你永远不是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在挣扎，在挣扎。所以马太福音是告诉你，你要先爱神，你才有办法去爱你的灵魂，爱你婚姻，爱你的家人，还有爱你的灵舍。所以亲弟兄姐妹，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的，当我们先做了爱神的事情之后，你会更有能力去爱你的房子。你会晓得这个房子是给谁的，这个房子是难道给我独自享受的吗？不，你是上帝会要透过你的房子，透过你的家来照顾有需要的人。如果你先爱上帝的话，要爱神的话，你会更爱你的兄弟。 家里的兄弟姐妹，你会更爱你的父母，你会更爱你的邻舍，你更会像那个白人夫妻一样爱他所讨厌的人，强奸他的人。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没有办法达到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这么坏吗？我们真的坏得很离谱，我们真的坏得很离谱，坏到连耶稣基督都必须来到这世界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不断地为你的朋友祷告。他们这些人都是以为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好人，求主帮助我们去爱他们多一些。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再次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感谢神，你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并且敬拜耶稣基督。愿主你福音不断地来安慰我们，不断地来提醒我们，不断地来让我们复兴我们，去帮助那些还没相信耶稣基督的家人、配偶，还有我们的邻居，还有这世界上的人。求主你看顾，求主你复兴这间教会，让我们继续地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今天是很高兴的一个日子，因为今天有两位弟兄姐妹他们要洗礼，一位是韩索龙，张素兰，所以我们感谢主。好，你们要请你们两个站立，一同站立。请你们两个站立，你们面向他们，有没有一个麦给他们？问你们问题啊，你们要在当众面前，你们要回答了。OK， 索隆你先来啊。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就是上帝？你相信，你接受他吗？
我相信，我接受。
耶稣就是上帝独生爱子，他就是上帝啊。苏兰，你相信，你接受吗？
我相信，我接受。
好，感谢主。再问你们呢，韩索隆，你是否承认你自己是罪人？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接受吗？
我接受。
你承认你是罪人吗？
我承认我是罪人。
好，苏兰，你是否承认接受自己是罪人？
我接受是罪人。
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接受，我是罪人。
好，你接受耶稣为你死吗？
接受。
感谢主。好，韩索隆，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并且他要赐你永生？
我相信。
好，张素兰，你相信吗？
我相信。
你接受吗？
接受。
你接受。好，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为受死，然后他埋葬，三天后他复活，现在他已经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韩索隆，你相信吗？
我相信。
好，张素兰，你相信吗？
我相信。
你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回到这个世界上，要审判世界，审判世人？
我相信。
好，素兰，你相信吗？
我相信。
好，好，你们坐下来。好，要再次提醒你们，洗礼是什么？好，接下来你们要接受的洗礼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到底洗礼的在你们的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相信你们都会忘记啊。洗礼是什么呢？洗礼首先它是象征你是在约中，上帝跟你立约了。约的意思简单的话就是上帝跟你保证了，这个洗礼就好像是上帝对你的保证啊，保证啊，保什么呢？保你是他的儿女，他是你的上帝啊，他们是上帝是你的父。所以约是象征，这个洗礼是象征我们是在约中，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儿女。第二，洗礼透过洗礼我们进入教会，好吗？是透过洗礼我们才可以进入教会。将来你回到中国的时候，任何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任何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任何接受耶稣基督是人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的，这样的教会你可以去，他们要承认你，他们要承认你是弟兄姐妹，好吗？ 好，是透过洗礼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教会哦。好，任何的教会如果他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任何的教会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任何的教会不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人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这样的教会你千万不要去，不可以去哦，好吗？好，洗礼呢象征什么？待会用水浇在你们头上的时候，它象征你的罪得洁净了。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上帝用水浇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是象征他们的罪被洁净了，洗净你们的罪。今天、以前、未来，耶稣基督都宽恕你了，好吗？第四，洗礼呢，是透过洗礼的时候，你领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的洗的意思就是你领受圣灵，所以透过水它象征圣灵要进入到你的生命，住在你的心里。圣灵就是上帝，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就是上帝，好吗？所以上帝要进在你们的心里，进入你们心里，住在里面。所以洗礼它是象征这一些，它是一个记号与印记啊。最后洗礼呢，它要象征你与耶稣一同联合在一起。以前那个你讨厌上帝、不认上帝、不顺服上帝的那个韩索龙死了，啊，你那个骄傲自大、啊，鄙视上帝的、藐视上帝那个韩索龙死了。如今那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人在你里面哦，素然因为你不熟圣经哦，你不识字，所以。我曾经教过你的东西你要牢牢记住，我的良心与上帝能够见证，我所告诉你的都是坦诚的，你要死死抓住。如果发现有任何的牧师教会他们所教的跟我所教的不一样，你要问索隆，你要打回来给教会，好吗？要小心，要保守，要谨慎。好，我们我跟立怀牧师我们一同来为我们要主持这个的洗礼，然后我洗礼，然后立怀牧师会为你们祷告，来。